下边我哋播出特约评论人士邓月文嘅评论文章，今日嘅评论文章标题系《李浩石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呢篇系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呢篇文章话，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呢个系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嘅强军目标。之后就好似名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在演出的时候说，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去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他这番说话被指侮辱解放军。这件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浩石的立案调查和效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当作成是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恶质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些所谓不能够碰触或者禁忌或者是政治正确，例如美国种族问题是不能够轻易去碰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如果对种族问题发表了社会看来并不正确的言论的话，一贯的后果会很严重。不过即使好像美国这种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如果有一个人冒犯了某一个族裔或者群体，至少公权力是审慎介入，更加不会用到司法机构。但是中国呢，这个就是家常便饭了。过去中国曾经发生过多宗私下或者公开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者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就好似是不服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他所攻击的央视就要将他除名。后者好似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被公安传唤之后被判刑7个月。相类呢案件，李浩石为自己嘅一句玩笑受到舆论嘅讨伐同官方处罚要严重得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嚟批判，解放军就表态同批，公安机关就对李浩石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嘅顶额罚款，并且无限期停止演出。李浩石本人最后会唔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呢，就要睇公安机关调查结果，所以就不得而知啦。但係中共官方嘅呢个架势就係近年嚟处理同类事件最大，呢个背后反映出嘅当然係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同社会政治文化嘅快速恶化。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喺官方嘅话语体系里面係对解放军嘅褒扬。但是李浩石的清谈节目当中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呢，他用这8个字去形容野狗，其实亦是一个褒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理有意或无意，他讲这句说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这两个字在中国民众看上来确实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去比喻解放军，即使是出于褒义，公众可能亦不喜欢。假如李浩石当时将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到现在的麻烦了。这个和前面提到的不服剑或者罗昌平可能还是有并不一样，但这个亦可以解释到这个清谈节目演员充其量作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无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一点，下次演出改正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用到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的。而今次这么大动作，原因是在于这个所谓的不当比喻涉及对象是人民解放军。虽然解放军是一个抽象的词，但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它就好像一个具体的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解放军被中共塑造成保家卫国、护卫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但凡有艰难险阻的地方和时刻，都有解放军的身影。这样的人民军队怎能够和一般人厌恶的野狗形象挂钩呢？就算李浩石讲这番说话是没有恶意，公众对解放军形成的这种认知和投射的这种情感，进而起来要维护解放军形象，放大这件事的所谓危害社会，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经过中共党国多年的洗脑教育，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将大众的思想扭转到他要去的方向。换言之，李浩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第一就是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呢？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他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呢？第二就是习近平已经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演说空间会越来越窄。首先讲第一点，在江湖时代，虽然官方亦练出了一些政治寄语，但是范围非常有限。例如不能够在文章或者讲话当中公开挑战中共的统治，不能够丑化中共领导人等等。虽然是这样，在私下和半公开场合随意批评中共和诟病领导人的现象经常出现的，言说者不用担心因此会惹来麻烦。就好像李浩石这个玩笑，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的，但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寄语的范围就急剧扩大，不单止将不得妄议中央，特别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政治纪律，凡举西方政治制度和目前的敏感问题的用词都划入了政治的寄语，不能够公开批评或鼓吹，即使私下表达亦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传出去，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跟着第二点，在李浩石事件当中，公众对他的不依不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促成了官方对他采取严厉的处置态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这件事的人，只是在这里表达一种不适的感受，但是没有想过一下子就搞大成件事，激起了公众的义愤，对这个玩笑上纲上线，提到所谓侮辱解放军的高度，认为即使是无意冒犯亦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底线问题，讥讽解放军、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亦是帮助美国和西方国家掏空中国的这个所讲的钢铁常识，破坏社会，反映出李浩石的所谓三观不正，在认知和基本立场上出了问题。网络和社交媒体关于这件事的大量留言表达都是这一类意思，强烈呼吁和要求官方惩处李浩石和赵国公司，甚至是要求判处李浩石徒刑，为官方的处罚进行辩护。虽然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亦有很多人表达对李浩石的支持，反对官方这种处置方法，但是人数和声势远远不及前者。胡锡进在这个事情上遭受的讨伐和辨识，最好不过地是解释了中国目前打着爱国旗号的左翼民粹的亢奋。胡锡进在事情爆出初期发表微博表示，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并未因为李浩石这个不恰当的玩笑而受到挑战，希望公众给李浩石和赵国公司一个反省并且真正作出改进的机会，不至于拿一个永久封杀涉事演员的结论。胡锡进是中共舆论场被当作官方立场的代表人物，不过他这个貌似公允的骑墙态度就受到很多网民的批评，指责胡锡进耍滑头，立场不坚定。咁喺呢一股所谓嘅民意洪流面前，胡锡进喺官方查处赵国公司同埋个人之后呢，就立即表态坚决支持呢个查处，认为李浩石触犯咗底线，文旅局嘅查处决定同公众嘅猛烈声讨，为呢啲人再次敲响严厉警钟，触底线必须要付出沉重嘅代价。咁又被讥讽为今日嘅胡锡进反对昨日嘅胡锡进，反正里外不是人。可以见到在这种极度亢奋的民意压力之下，是没有温和理智的立场和表达空间存在的，一是就向左，一是就向右，一是就做所谓的爱国贼，一是就要做所谓的恨国党。而中国目前在党国的舆论操控和洗脑之下，主流民意选择了向左，成为所谓的爱国贼。疫情三年清零所导致的民众对当局的怨恨情绪，特别是去年11月白纸运动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勇敢举动，曾经一度令到外界对中国未来怀有某种的期待，觉得中国民众开始从过往的愚昧状态醒来，但现在看上来就有点过于乐观了。 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好少的部分，多数人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里面，这个才是这件事令人真正担忧的地方。